和我们祷告有关系。虽然我们今天明白了真理，但是呢，要记得，如果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话，我因锡安必不寂寞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。如果这个祷告能带进耶路撒冷，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？所以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所以第十一节，看哪，耶华曾宣告到地极，对锡安的居民说，你的拯救者来到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那么讲的赏赐，讲的报应，就有千禧年。千禧年是为着赏赐，为着报应。人必称他们为圣名，为耶华的属名，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。那么等到最后，新耶路撒冷怎么从天而降呢？是因为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了。所以第六十章三章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？我独自揣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，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在启示录讲到主回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是溅了血的，就是这一段的圣经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段圣经是讲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回来了。那么我们的主要回来，但是呢，很多的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没有悔改，是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他看见说这个释放了拯救他们的原来就是他们的救主，所以他们就懊悔了。所以这里有一段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第七节，我要照耶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他的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一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抱他们，怀斥他们。好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说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可是呢，你要知道，虽然他们是他们的救主，他们应该是就像古时候一样的，可是呢，他们竟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。那么这个就是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没有悔改，所以叫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，所以神就兴起各样的术来围困他们，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，希望他们能回来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百姓说，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上领上来在哪里呢？他们现在一定会问这个问题，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？这边特别讲的圣灵，你看见吗？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在他们前面江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？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牲畜下到山谷，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的名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？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要成为极大的军队，是那个耶和华的灵叫他们安息的。所以到有一天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这里讲到主的回来，主的回来之前，你看见他们还是没有悔改。六十四章，愿你裂天而降，那么这个就是祷告了，巴不得主早一天能够回来。山在你面前震动，所以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山就在他面前震动。那时你降临，山里在你面前震动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橄榄山要分成两半，一个向北，一个向南，然后中间呢有个峡谷，以色列就从中间就逃走了。 然后下面第四节，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？那这句话很有意思，我们基督徒是等候他的人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犯罪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衣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这就指出以色列人到今天都不肯悔改，他们在主面前的光景，他们问说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够得救吗？所以第八节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。所以迟早弟兄姊妹，经过了今年最后的两个雪月，等到真的到一个地步，神把他们带到一个情形，带到一个完全的绝路，他们要承认说，神做的没有错，神的手是管教的手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就是64章了。然后下面呢就是65章。那读到65章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这里是个对比，我们这些外邦人呢、反而信了主，教会反而取代了以色列的地位。所以一开始说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，没有寻找我的叫我们遇见，没有称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们本来就不是称在主名下的，但是主怎么，神怎么说呢？我对他们说，主神对我们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所以我们本来不是他名的，我们成为他的名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指着我们外邦人来说的。但是呢，那些以色列人呢，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。而第五节，且对人说，你站开吧，不要挨近我，因为我比你圣洁。然后第八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，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照样而行，不将他们全然消灭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新酒，所以主说要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，犹太教乃是旧的皮带，但是呢，现在因着主的缘故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所以因着新酒的缘故，主今天没有把以色列人完全的抛弃了。13节是个对比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必得吃，你们却饥饿。我的仆人指的教会说的，你们却饥饿指的今天以色列人说的。我的仆人必得喝，你们却干渴。我的仆人必欢喜，你们却蒙羞。我的仆人因心中高欢呼，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，又因心里忧伤哀嚎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就指着今天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形。所以第17节说，看哪、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，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。那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66章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所以要记得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他说，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主是等候这一班人。所以第五节，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兢的人当听我的话，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，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，愿耶和华得荣耀，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，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。所以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叫我们蒙恩典，我们乃是因着主的话语言语而战兢。所以我们的弟兄会给我们带来难处， 会恨我们，会赶出我们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蒙羞的终究是他们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债主回来以前，那么这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下面说第十节，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乐，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挤奶满心喜乐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是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仗义的河。你们要从中享受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弄在膝上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，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，像嫩草一样，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，你也要向仇敌发恼恨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的确是神心中最满意的。他说，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仗义的河。你们要从中享受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弄在膝上。现在十三、十五节，看呐、啊，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。我们的主果然回来了。这里很清楚的讲，和主的再来很有关系。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，这就指着我们的主巧在采橄榄山上一样，以烈怒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责罚，因为他回来了，就审判的主。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，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，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中等等等等，那么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头灭绝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主回来的时候，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。然后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。那么这就是马太福音，你记不记得有绵羊有山羊，那么他就把万民万国都聚在他的前，看见我的荣耀，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我的要差到列国去，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丸。你看见不是那些绵羊不是要进到永生去吗？因为他们给小子一杯水喝的，那么结果呢，他们就不能不得赏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那个时候神就打发人，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并且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，并且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。所以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等到主审判万国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打发人到全世界各地去来述说基督的荣耀。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送回，使他们或骑马，或坐车，坐轿，骑骡子，骑独风驼，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。所以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，十个支派，失落的支派也都回来了。那现在失落的支派是零零星星的回来的。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的，后面有讲了十二个支派，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所以可见呢，他们通通回来。那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大概就这个时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审判了万国，然后打发人去传扬基督的荣耀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也从各个地方他们就回来，可能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就回来了，带我到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殿中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下面二十二节，这是最后的了。耶和华说，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的后裔和你的名字也要照样长存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不光神创造了新天新地，而且新天新地要永远长存。那么在耶路撒冷城外有火湖，那里呢是虫是不死的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所以恶人并没有平安。